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本来这个节目的时间是准备好了，是准备明天呢这个睡一觉起来呢精神好一点给大家讲节目的，本来就是这个计划。但是呢，因为收到的这个15号这个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还蛮紧急的，所以呢现在要放在第一时间和大家讲，所以呢我也得熬夜，因为今天呢刚刚过完了这个中秋节，9月16号啊，大家也很高兴，并且呢有几个朋友啊从深圳过来，那给我呢这个做生日啊，因为9月16号是我的生日，刚刚又赶上了中秋节，所以呢蛮高兴的啊。但是呢这个上新闻一看呢，哎呦，美国的这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大事，那么这件事情呢还非讲不可，所以今天呢虽然已经到了午夜，我还是要给大家把这条节目呢讲一讲。讲的是什么呢？就是 Donald Trump， 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呢，在自己家海湖花园旁边的这个川普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给人开枪打，那没有打中，但是这件事情呢就不得了，因为就隔了2个月，每个月有一次有人去打他，那么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惊险，因为这个高尔夫球场呢是一个很难以控制的一个地段，因为高尔夫球场很大，大家要知道，并且高尔夫球场外面呢有很多范围呢不是属于这个高尔夫球场的，那个打他的人呢就在外面的栏杆外面，用了一件防弹衣挂在那个铁丝网上面，然后用了一支 AK-46 的步枪，用了一个瞄准镜啊，我们叫 GoPro 这样的一个相机，用这几个东西组合起来就企图暗杀他啊。这个是9月15号，这件事情是来得有点突然，来得有点快，因为我们知道上个月啊，就是7月份，这 Donald Trump 在这个 Pennsylvania 的这个Butler 那个地方挨了一枪，打中了耳朵。那么现在呢又挨了一枪，当然这枪没打中啊，就被拉走了。但这件事情在美国历史上恐怕这么频繁的刺杀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呢，这个几率是不多的。我们看美国历史上有这个总统候选人被刺，也有被刺死，也有这个刺杀不遂的，但是也都一次，没有一个人呢连续1年2次，1个月1次，7月1次，9月1次，这个频率呢就太高了。今天呢我们呢就开始和大家讲讲这段消息，这些消息现在还是四面八方的围拢来，那我要尽快的给大家讲讲事情发生的地方呢，就是在佛罗里达州啊，也就是在海湖庄园，就是总统的自己的住宅旁边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是他自己的，就叫 Donald Trump 高尔夫球场。大家知道 Donald Trump 呢是个非常喜欢打球的人，所以呢他大概每天都会打高尔夫球，那么他的高尔夫球场的行踪啊恐怕早就有人知道了，也就是如果你要盯着看那个高尔夫球场，大概每天有一堆人在那里打，开一个这个球车，有几个球童在那走来走去，那就是应该是 Donald Trump。那个距离呢大概就是400-500米的样子，就从铁丝网看见里面，所以呢看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开完枪以后，那个开枪打他的人就跑掉了，那么那个人呢就被那个抓住了、警察当然这个人当场没有被抓住啊，因为他开了一部这个旅行车，一部箱型车到这里架好了枪，用了这个照相机，用了个瞄准器瞄准了再打枪，枪声一响呢，这个联邦的特勤局已经回枪了。联邦特勤局这一次呢还是不错的，在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狙击手，那么就发现呢这个草丛里面伸出了一支枪出来，没看见人，看见枪，所以呢这一次就不像上一次那样了，看见枪一出来马上就开始打过去，但是没有打中这个疑犯。疑犯呢就坐了也自己那个箱型车就跑上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我们叫 Turnpike 啊，这个 Turnpike 就是要交费的那个公路，佛罗里达的 Turnpike 我还走过的，佛罗里达两边都是不要收费的，中间有一条 Turnpike 是要收费的，他就上了 Turnpike 呢很好抓，吞牌呢因为它每个地方都有这个收费口，所以进去以后呢前后一砸就把它抓住了，也没有别的支路，所以呢这个警察呢大概在2个钟头之内啊把这个嫌犯抓住了，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紧张啊，他就讲了， 他的这个出事的地点叫做 Trump International Golf Club、叫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那么这个特勤人员呢就发现场外有一个瞄准镜的枪管，那么这个马上就拔枪就打，那个人呢没有打中，大概把枪呢也就放在那里，把那个照相机也放在那个地方，人呢就开始跑了，那这样就抓到了。这个枪手打这个 Donald Trump 的距离呢，这个一开始讲是大概300到500码，那么我换成这个公制来算的话呢，就是270米到497米，也就是500米左右。我后来看了他们这个事后拍了那个铁丝网到那个打球的地方呢，我估计应该在400米左右啊，这个打的还是比较远的。那么这个人呢没有打中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开车逃，然后警察呢在这个West Palm Beach， 就是西棕榈滩以北这个 I-95号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呢，把这个人呢就把他抓住了啊。这个讲法两个，一个是 I-95， 有个时候在 Turnpike 啊，我不知道95是不是就是 Turnpike 啊，这个叫 Florida Turnpike。那么这个男子呢，他倒是没有什么犹豫的，他下来呢，他就给大家检查，他的名字呢也很清楚，叫 Ryan Wesley Roth 啊，罗斯。那这个人，有些人呢把他译成鲁斯都可以呢，叫Ryan 啊 Wesley 这个 Ruth 啊，我把他读成 Ruth 啊，那都可以，鲁斯。他呢这个枪弹呢也找到了，他的枪也找到了，他的瞄准器就是 GoPro 相机也找到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事情呢，这个由本地的警察已经交给了 FBI， 交给联邦调查局去查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是暗杀未遂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倒是挺大的，在美国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应，因为一个总统候选人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给打了2次，这个也是频率特别高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到了那个棕榈滩外面那个高尔夫球场的时候，他就爬到那个树丛里去了，因为高尔夫球场的栏杆外面都是矮树。那么这个特勤人员呢这是不敢这个懈怠啊，因为上次已经有人把他的耳朵都打掉一块，那么所以这是特勤人员呢，就是他的打球就全部望在外面，这样就注意了。所以呢，当时那个人一拿出枪一伸出来，特勤队就已经开枪反击，所以这个挺值得表扬的。就特勤呢，这次没有出上次出那种明显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人呢，这个 Ryan Ross。根据 CNN 最先透的情报报道呢，这个人是1966年生的，那今年是50几岁啊，这个应该是58岁吧，58岁左右。那么他呢，这个人在哪住呢？他一直不是住在美国的大陆，他是住在这个夏威夷州，从夏威夷州来的。这个人呢，有8次坐监狱的记录，但都是轻罪啊，就判不了多少刑。他是坐过8次监狱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样算起来 Donald Trump 是连续2次这个命大。第一次就是7月13号，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 Butler 这个城市的集会上呢，是遭到未遂的刺杀啊，右耳受伤。那么但是呢，现场有一名这个观众啊，他本来就是这个 Butler 市的消防队的这个队长啊，为了保护家人就扑在身上，把家人压在身下，他自己给打死了。另外呢，有2个观众呢是受了重伤，所以那次是有伤亡的。那么9月15号这次枪击案呢，这刚刚过了2个月又来开枪，那这件事情呢就闹大了。那个这件事情现在美国所有的媒体都沸沸扬扬，因为呢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总统候选人啊，但这个 Donald Trump 真是大命不死啊，2次。那么因为呢这个他在高尔夫球场打球被开枪，所以很多人说呢这个很难保险啊。美国联邦的特勤局啊就已经在这个情报会上说了，说这个高尔夫球场要保证一个人安全是比较难的，因为高尔夫球场啊，特别是那种18个洞都齐的那种，就是一个满场， 那么它里面的地形很复杂，它有高丘，有沙坑，有水塘，周边呢都有树木，是一个非常幽静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球场外面不可能是这个全部是高墙，所以呢这个很难把人呢完全围在外面。那当然一些人如果用了这个瞄准器的这种冲锋枪或者步枪，这次用是一个俄制的这个AK-46 的这个步枪啊，也是非常好的枪，那么很容易打中的这个目标。那么所以呢特勤局一直觉得如果他打高尔夫球呢，这是保安的难度是比较大，也是难防御的地方。而 Donald Trump 呢，他因为退休以后啊，他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个高规格的治安啊，也就是说他的保镖的数目是减少，因为你是个退休的总统，你不可能保证那个原来的那么多的数目的总统。那么 Donald Trump 呢，七月份在 Pennsylvania 遭到袭击以后呢，这个美国联邦的特勤局呢就加强了这个行动，全力保护 Donald Trump 的人身安全。但是呢到了这个9月15号下午，在这个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球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人成功的跑到那个墙边啊，对他开了枪。那个棕榈滩的警长的名字叫布莱德肖尔啊，这个叫 Rick Bradshaw， 他就说呢，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啊，他的那个环境非常开放，附近呢还有跟这个市区的很多繁密的这个道路呢相交，就从市里开下来很容易，完全呢就是开放的，而周边呢全部都是很密的这个灌木丛。那么所以呢这个人开完枪往灌木丛一跑的话呢，就像隐身一样，难以被及时发现。这个呢就导致这个联邦特勤人员呢一直是没看见，一直到那个人从草丛里面伸出一个枪口，哎呀就发现有枪，马上才开枪用火力压制，这样呢就是救了这个总统的一命。这个现在呢川普呢已经卸任了，他不是总统，他的那个保护安全的这个就是联邦派给他的这些护卫的数字呢是有所缩减，并且呢那个高尔夫球场呢是个商业高尔夫球场，它也没有完全封锁，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呢这个只有在那个特定要打球的那个区里面才有一些这个区域的这个维安的人员，所以人员呢是有限的。所以呢这些类型的就他半公开，外面还接别人打球，这个联邦的特勤人员不能封整个场啊，要让一部分客人进来打，并且呢来往的人你不能说不许进高尔夫球场，这个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么他说我们呢已经把这个高尔夫球呢就高尔夫球场啊周边都布了人，基本上包围了，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不愿意啊，他说我没有什么危险，不要搞这么多人，所以呢这个特勤局也得听他的，所以呢人手也不够。那么现在这个 CNN 说联邦的特勤局现在可以做的，那就是所有的球员客人他们要接近 Donald Trump 的时候都用金属探测器去探探他身上有安检，并且呢在 Donald Trump 打球的时候坐在高尔夫车的前后或者他抵达以后的前几分钟的这些呢都用特勤队员呢把他围住啊，就是怕万一有人袭击他。那么所以呢并且他在打球的时候呢前面的一两个洞呢都派人先去调查，怕那边有伏击。那因为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他比较任性，那他不改自己的工作的这个周期，他照样要打球，所以呢这样呢就造成了这次的危险。那么相比两个月以前那个情况大有不同，两个月以前呢是竞选集会，那是一个公开的行程，这一次呢是个私人的行程，就自己打球，那么连私人行程都变成暗杀的目标，并且呢这个人呢非常精准的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打，他在什么地方可以瞄准他。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本人的性格是使他变成一个非常容易被摸排出他的行踪的一个人啊，他什么都讲啊，这个并且呢出来的时候呢也不会低调啊，总是前呼后拥一大堆啊，他个子又高2米多，并且他的形象很容易认啊，他那个高大宽健棒的形象， 他的家呢又住在佛罗里达，这是人所尽知，并且他家住的海湖庄园，大家拿着 Google 地图都可以找到他家，并且呢他出行呢准有大阵仗。那人呢是不是在佛罗里达？你其实很简单，你就在家对面找个地方咖啡馆坐一坐，你等他个半天，你就知道他在不在家，因为他总要出来，他一出来呢就前呼后拥的车，所以呢他很容易招人注意。第二个呢，他是个特别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他到什么地方都要打高尔夫。那个他没办法，大家记得几年前他到新加坡跟这个朝鲜的领导金正恩见面，那个去的那边他在新加坡还打高尔夫球，他忍不住，他就是。那么他呢，这个高尔夫球场呢，他这个就是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这个地方呢，它各个洞的布局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啊，用卫星图就看得清清楚，就能获得，所以连他走的路都知道。袭击者呢还可以了解到第四个洞到第五个洞，这两个洞呢离这个路边很近，也就是旁边有条路，所以呢他等他打到第四洞第五洞，那是离这个边界最近的地方，在那里埋伏就行了。他今天遇袭的时候呢，就是靠近那个第四五个洞，枪手离他在大概就是400米啊，就是找到最近的。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值得一提的呢， Donald Trump 现在呢他不是现任总统，如果他是现任总统，他的这些行为会受到更高的严密的这个保护，但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特勤部队呢就只能对那些他们认为是有危险的范围才能够安排人，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呢这个单兵独狼要找到 Donald Trump 呢一点都不难，他自己早就把自己的行动啊行踪全部让人知道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怎么做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美国这个有线电视网 CNN 呢，就开始去查这个人啊，就是鲁斯这个人。鲁斯这个人呢，2022年在 X， 也就是以前的 Twitter 上面发过几十篇帖子。那现在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要杀他？这个人呢，是一个铁杆的民主党人，他注册的民主党人，他是坚决表示美国要支持乌克兰的。那因为 Donald Trump 多次说，我一上台就要停止乌克兰的战争，马上就停战，24小时之内停战。那这个没有别的，就是要乌克兰不要打了，承认俄罗斯已经占领的顿巴斯的那四个州，对，这个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这个扎波罗日州，还有一个什么州，反正是四个州。这四个州呢，就是已经你得吞下这口气。那么到底现在乌克兰去打了这个库尔斯克，那库尔斯克算不算乌克兰的地？那不说，但是他马上就要让普京和泽连斯基要停战。那么这个鲁斯呢就说了，他说我呢这个是非常支持乌克兰打仗的，他说我愿意现在飞到克拉科夫，这是1922年的三月的这个杀手啊，这个鲁斯说的，我要一直飞到卡尔科夫，到乌克兰的边境当志愿者战斗到死啊！我说我们一定会赢，这是一个狂热的这个反对普京支持乌克兰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并且呢这个鲁斯在他的个人脸书这个 Facebook 上面，他的账户上面，他鼓励外国人参战。2023年的10月份开始，他通过写了一系列的帖子招募阿富汗应征士兵，因为阿富汗有的很多人能打，说从阿富汗招这些特别能打的兵，把他们带到乌克兰啊，作为他愿意做秘密的联络人。另外呢，他在一篇用英文和这个阿富汗谈的这个普什图文，普什图是那个地方那个民族啊，这两种语言发表的帖子里面说，阿富汗士兵啊，乌克兰啊，现在需要3000名啊，就是你们从阿富汗过来，我们会安排你们到乌克兰去打仗。我需为每一位士兵呢都有护照，给我发一份护照的复印件啊，我呢寄到乌克兰，让乌克兰呢安排你们去打仗。你看这个人很狂热的，就是美国不但应该给军事支持美国了，并且呢还要想办法这个招募这个阿富汗的这种打能打嘛啊，这个塔利班嘛，招他们来打仗。 所以这个人呢的立场就很简单了，一定是非常害怕 Donald Trump 上台，上了台以后 Donald Trump 会把这个对乌克兰的援助呢把它停下来，他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呢他想一枪把他干掉，等他没机会，那等到贺锦丽上，那贺锦丽呢是保持这个 Joe Biden 的政策，就不会去攻击这个，就不会说这个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了。这个 Ryan Roth今年58岁啊，现在已经找到了，并且呢我们看见他被抓以后的照片。那么这个抓他的那个警察呢是这个佛罗里达马丁县的这个警察，马丁县的这个县警察局的局长叫 William Snyder， 他就介绍，他说鲁斯呢被警方逮捕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车在公路上追上的，他说他没有多大的情绪，他很冷静啊，知道你们要来，我都准备到乌克兰战场去牺牲了，很冷静。 Snyder 说这名枪手呢相当冷静，那么并且呢他根本就没有问警察你为什么要抓我，根本就不提，那就知道就要抓的。那么鲁斯发现呢 Donald Trump 呢在打高尔夫球，他的距离离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40多米，如果近一点呢打中的可能性更多，但是呢他看见那个已经没有地方到铁丝网了，他呢然后穿上防弹背心，把枪架在铁丝网上，就从那个树丛里面伸出去，那么一伸出去，这个联邦的特工人员就看见这支枪，立即就朝这个树丛里面这个压制性的火力，他就知道不行了，把枪挂在那里，把那个照相机挂在那里，把这个防护背心挂在铁丝网上，然后自己呢就坐车就跑了，跑了2个钟头以后就被抓到了。这个我们看看鲁斯的记录，鲁斯在今年4月末在社交媒体上呢就狂热的抨击这个 Donald Trump， 他说民主现在已经在选票上，我们不能输啊，我们不能失败，世界指望着我们指引对方，而这样的活动和这个讲的这句话，他其实和这个贺锦丽在竞选讲的话是差不多，也就是说他挺铁杆的，是这个哈里斯的一个支持者啊，那个他的言行是跟卡马拉跟贺锦丽一样的，所以呢有些 Donald Trump 的支持者现在就说了，说鲁斯重复这个贺锦丽针对川普的极端这个言论呢它不是巧合，从这一点来说呢这是应该他们是一派的啊，这样说我倒不认为贺锦丽知道有人拿枪会去打这个 Donald Trump， 不过呢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就是说你上台是美国的危险，是乌克兰的危险，所以一定呢要把你除掉。那鲁斯呢被捕以后，鲁斯的儿子他现年都已经35岁了，叫奥兰鲁斯，他也说了，他说我第一次知道我爸爸有暗杀的行为。根据早前的报道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跟这个有关的这件事情了，那么这些事情分析来分析去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呢大概就是这么一点点，也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比较和这个贺锦丽的政治立场一样，他非常担心这个 Donald Trump 如果上台当总统，这个会完全停止乌克兰的战争，这个让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啊，他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责任心，所以呢要把这个候选人干掉，让这个贺锦丽上台，那么乌克兰呢就得救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对个人的政策。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爆发新闻，本来呢这段新闻呢我要迟7-8个钟头才跟大家录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已经到礼拜一了，到礼拜一了，如果我现在不赶快把这段讲出来，那个可能错过了礼拜一下午的这个节目，大家就没听的了，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再录一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顺着这个事情我们讲讲选举的这个结果。那个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啊，那个最有产生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又被人打，那么在民意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一个总统给别人谋杀，这个一般得到的就是同情，不会有人说他经常会被谋杀我就不选他，美国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因为他越被这个谋杀，他老是说我绝对不投降，一定干到底，美国人很欣赏这种，估计呢他的民意呢又会有些反弹， 因为毕竟美国没有几个总统候选人挨过两次的这个枪击还没死的。那么最近一段情况啊，因为媒体上这个比较左翼的媒体比较多，像这个 CNN 啊等等这些，他们一直说呢，这个贺锦丽呢一定是大胜了啊，就说都没问题了。像那个奥巴马的太太啊，这个米歇尔奥巴马就已经说了，现在都不要问了，看完辩论就知道下任的总统是谁了，就说是贺锦丽了。那么但是根据最近的这个雅虎所做的一个市场的调查，也的确是认为贺锦丽呢还是略有领先。他现在贺锦丽在一般抽查的民票这个选民里面，他大概有49%的这个支持他的， Donald Trump 呢有45%，差4%。那么另外有一个呢就更多一点呢，有一个说贺锦丽现在是52%的领先，领先 Donald Trump 呢差不多5%，那这都是现在的。那么但是呢，另外有些像路透社呢，在9月10号到12号，他们又做了一次调查，两个，一个是路透社，路透社呢就认为这个贺锦丽的支持率呢是47%，这个 Donald Trump 呢42%，也落后5%，这个是定的。那么我们再看看英国的《泰晤士报》，也都显示说贺锦丽领先4%，要以49%胜过川普的45%啊，这个就是现在的竞选的这个态势。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做的一个模型，他们现在虽然就说贺锦丽好像选票都领先了，但是在美国7个摇摆州里面，贺锦丽呢，他有3个州里面略微有一些领先，也就他不可能全赢。他一个州是威斯康星州，他大概有多3%，那威斯康星州还有这个选举人票最多的19张票的这个宾夕法尼亚州，还有就是威斯康星州，还有密歇根州 Michigan Pennsylvania Wisconsin， 他这个3个州他现在有明显的领先。而 Donald Trump 领先的呢是在Arizona 州、亚利桑那州，还有 Georgia 州、乔治亚州。很奇怪啊，因为 Georgia 州的选民大部分都是黑人，那不知道为什么黑人呢，还愿意把票呢投给 Donald Trump。那么这个是领先的，所以贺锦丽呢现在是有3个摇摆州领先，川普有2个摇摆州领先。那么在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2个人现在打平。那么再加上宾夕法尼亚州有19张选举人票，所以呢，他们2个人如果要赢的话，必须把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都要拿下来，这样才保证自己能够胜选啊！所以现在打得非常的焦灼的。Donald Trump 经过了7月13号的谋杀以后，本月15号，也就是前天，在佛罗里达自家的高尔夫俱乐部再度遭到袭击射杀的事情。这个呢没有接触到他，那然后呢他说他不会投降，会继续战斗下去。那这件事情呢会不会对民调造成影响我还不知道，但是呢今天呢反正是所有的美国媒体呢全部呢就在公开这件消息。好了，讲完这点消息，我们讲点小消息的，也是9月15号，就是特斯拉的老板啊，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宇航计划 SpaceX， 那么他在发了一个火箭上去，叫北极星黎明任务的，叫龙飞船。那么他呢，这次飞船呢是让太空人在空中走路，并且呢，这个太空人里面呢有一个是亿万富翁，就是我付费出去走，这个挺成功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呢，不但走得成功，并且呢，这个龙飞船在15号绕地这个太空行走几分钟以后，回到那个龙飞船，然后龙飞船呢重新进入大气层，很成功的散落在这个大西洋上，就非常成功了。不过这件事情让美国国家宇航局 NASA 觉得非常难堪，因为大家记得这个几十天以前，这个 NASA 用了波音飞机公司的火箭把2个宇航员送到轨道，本来说1个礼拜，结果那个波音公司的那个飞船，叫 Skylink 就出了问题，那么还能飞，但是有些问题，所以呢，这个联邦宇航局呢就不放心 让这个在天上多待了这个几十天的这两个宇航员用这个飞船回来，那么就让它空回来。但那个飞船回来以后呢，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也在海上降落。但是呢，现在问题是两个这个美国宇航局放到这个太空站上的两个人他不能够按时回来，这两个人挺焦虑的，因为上去的时候没有做回来的准备，现在给撂在外太空了。昨天呢，他们在上面发表了一个新闻招待会，回答问题两个人都表示希望呢地面上的站让他们参加投票，他们在太空来投总统的票。那么这个是，但龙飞船就非常成功了，这是伊隆马斯克的第五次商业飞行，并且呢民间的宇宙航行员呢在太空走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我自己感觉呢NASA 可能现在要跟这个伊隆马斯克联系，雇佣伊隆马斯克的龙飞船到这个宇宙站，把那个两个隔在上面隔到大概五六十天的两个宇航员要接回来。这件事情对于 NASA 对于波音公司的宇航计划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聊，谢谢大家。